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今天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请到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来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中。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的经文是雅各书的一章从十九节开始，和合本。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好，那我们来先看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当然不同的翻译，不同的用词，也看起来就有不同的感觉。和本这个翻译呢，让你知道说你有一些事情啊，你本来应该知道的。当然也有些翻译说你现在马上要肯定你自己要知道。这个知道是什么内容呢？在十八节说是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这个是雅各所讲的重点，这是你的属灵生命啊，是神按照他的旨意用真道生下来的。一个信耶稣的人啊，他的生命是用真道而生的生命，他的属灵生命就应该有真道的属灵特性。这是真道重生的人，你要知道你生命从真道而来，所以你们就应该有真道生命的特征的反应。下面就是讲到一个属灵生命有真道特征的反应应该是怎么样的。但你们个人呢，有真道生命特征跟特性的反应的人呢，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当然了，一般我们读圣经，我们就马上会用到这经文来说到我们平常弟兄姐妹日常在团契生活里面应该有的团契相交的态度。大家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不要随便生气。当然这个讲法没错，快快的听啊，你怎么样快快的听呢？你能听快一点吗？
读经的时候读过去了，没有真的去想，但是要仔细一想又觉得根本没有办法解释。因为听怎么可以快的听呢？就是你讲话讲得比较慢的话，我怎么快听呢？
对啊，你要我快快的听，最重要是你讲话一点不就听得快了吧。
对啊，
那我们中文呢也有常常用快点啊，快点的观念呢，不是说你要快点，是说你要焦急一点。譬如说我们吃饭呗，哎，这个好吃，快点吃呗，你真的噼里啪啦的很快的把吃下咽下去嘛？不是吧，把握这个机会，刚放在桌子上面的菜多香多好吃，趁着它的味道还好的时候就吃，当凉了才吃是吧。喝茶是快喝吧，茶凉了 所以快快的听这快快两个字呢，有可能是讲到一个人领受神的道态度问题，不是速度问题。对神的话语要小心很谨慎的去听是正常的，但是的问题就是下一句话慢慢的说，那慢慢的说是也是态度吗？不是速度吗？
嗯，应该是速度吧。
对啊，
慢慢的说话嘛。
你态度怎么态度是慢慢的说，没有慢慢的说态度吧，很难说是他说话态度很慢慢的，
说的慢就也可能他是不是说想不出怎么说，
所以慢慢的说不是讲态度，应该是讲速度。
嗯，
当然你说说话态度很慢，这不等于速度了吗？
对，
所以慢慢的说呢，你没办法把它说成为一个态度，听起来感觉都是速度。既然慢慢的说是速度比较是表达的原则为重的话，那快快的听也是用速度了。所以这两个词啊，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解释的，因为这两个词你可以说是速度，也可以说是态度。那到底快快跟慢慢是速度还是态度呢？那我是觉得这两个词都可以用了，有时候你可以用速度来说它，有时可以用态度来说它。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啊，这个快快的听啊，基本上面就是讲一个人他听神的话的时候，听神的道的时候，他有没有用一个很敏锐，反应很敏锐的精神来听神的道。敏锐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出来，这里面有速度也有态度，对吧？所以听神的话有速度有态度。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今天晚上请你去吃饭，我请你我付钱啊，你听懂吗？
听懂，
啊，听懂。
您请我吃饭，
啊，
您付钱。
啊，对啊啊，假如有人听的时候呢，他听得不够敏锐，不够快，也不够谨慎，他可能听少了一个字，听少了一个我字，就变成什么呢？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我请你付钱。那付钱这个字，你听起来就是要你去付钱了。第一个版本你没听漏的是我付钱了。第二个版本我讲得清楚，但是你没听清楚，听的耳朵不够敏锐，少了一个字，你就不去吃饭了。结果你就失去了一个我请你吃饭的白赚一顿饭的机会，是吧？快快听，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你们要很敏锐的听神的话，讲到速度也讲到态度。再说一个比喻吧，在这里录音啊，多音响在这里是吧？
对啊，
啊，录音的那个麦克风啊，他们有不同的功能的。有些喇叭呢，家里面听音乐啊，你发现为什么这个喇叭总是没听到这个低音呢？是吧？
嗯，
或者说就买一个听低音的喇叭，为什么这个喇叭总是听高音，说听得不清楚呢？就是这个观念。所以呢，人听真道啊，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啊，我们的耳朵啊，我们学习的观念啊，态度跟速度都很重要。所以有一些敏锐的接收器啊，它能够把高音的、低音的啊，都能够很完整的接收过来，而且把高音的、低音的很完整的表达出去、传达出去，好像是很简单的两句话，其实雅各就是提醒当时候的信徒说啊，弟兄姐妹啊，你们知道吗？神用真道生我们的，我们对真道的反应应该有一个很敏锐态度跟速度。听到神的话语说要很谨慎很小心，不要听漏了，不要马虎了，然后你就马上知道慢慢的说这个同样的观念怎么样用了。同样道理就是说，你领受神的话语你也要说得清楚，不要把一些应该有的属灵生命要知道的应该不能少的内容呢讲漏了，讲错了，异端就这样出来了。好了，然后慢慢的动怒，这句话就很清楚了。这说明神的话语有时候你们会用来教导人，听人家讲神的话语，你回应神的话语，整个过程当中用神的真道的领受彼此相交过程当中，有时候会有冲突的啊，有时候你赞成不赞成，所以慢慢的动怒，有时候人家讲错了或者说你听错了，小心听清楚，可能你动怒的过程太快了，没明白对方说什么，你也不知道刚才你说的时候说不清楚， 然后呢，雅各马上呢就用了20节跟21节来表达怎么样处理动怒这个问题。20节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读上去就知道讲话的人本身就讲一些话要说明神的意，但是他用了怒气来说，结果就没办法表达神的意。所以雅各说，人的怒气啊，并不能成就神的意。反过来说，人的怒气能成就什么呢？那这是神的意，反过来是人的意了。人哪里有意啊？所以是人的不意嘛。人的怒气其实不能成就神的意，反过来说，只能成就人的不义，或者说人的自以为义。所以当我们用神的话语去跟人家交通分享提醒的时候，我们用怒气用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不能成就神的意，反而只能够让人看到好像我自以为对的这样说话。所以呢，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的和淫欲的邪恶。信了耶稣的人还会有罪的，所以我们要借神的话语呢，好好的每天的检讨，用神的话语正道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还有邪恶就脱去。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原来神的道第一个用法不是给你用来去指责别人，或者说先教导别人，不是。原来神的道最重要的第一个原则是检查自己，或者说是指责你自己，改变你自己的内心。因为你本身是神的道真道重生的，所以你要很注意你这个真道重生之后，你的真道的生命的栽种在你里面怎么样成长。所以用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神的道已经栽种在你心里面，你要继续的领受，不停的浇灌你的生命成长，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雅各说了这个慢慢的动怒这个观念，就是说第一点，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只能成就你自己为意的。第二点，你反过来就是温柔，温柔就能够成就神的意了。但是成就神的意不是成就神的意在别人身上，首先是成就在你自己身上，好好用神的道改变你自己，然后你才可以给神使用去改变别人。那所以两个反义词啊，一个是怒气，一个是温柔。怒气跟温柔刚好相反，如果这样说吧，怒气用火来代表，火来象征啊。那温柔你会选择用什么来象征呢？
应该用水吧。
对，温柔是用水了，火跟水我们说是
相反的吧，
相克的东西是吧。那水可以灭火，火能不能灭水呢？有先说可以的，因为火可以把水煮干嘛，是吧？
对啊。
但是你要注意啊，火从来没把水毁掉，只是你在家里面不小心呢，炉头没关啊，那水煮干了，不是那个锅里面的水煮干，是你的锅煮干，跟锅里面水煮干两回事。水没有干，水只是化成为什么？
水蒸气。
水蒸气。它没有干，它只是跑到空间当中，是你的锅煮干了，你再不理它，你的锅就会爆炸了。哎呀啊！所以火能够把水煮干呢，这个观念是我们平常生活里面的事情，我们就这样说吧。实际上面火没有把水煮干，因为有火的缘故，水就改变一种存在在空间的不同的方法。水可以有固态的冰啦、液态的水啦，还有就是气态的水蒸气。所以三种的不同的形态是因为有三种不同的环境，所以不同的环境用不同的形态存在。所以温柔就是好像水一样，不同的环境底下，假如温柔的心，不 温柔在中的道的心，这种道的心呢，能够面对不同环境的处境的挑战，它可以改变自己来面对挑战。反过来，火呢，只想灭人，只想把自己表达，本身不是一种物质，只是一种能量的变化。所以雅各用温柔跟愤怒来对比啊，就说明温柔能够把这个信徒的生命啊提升、改变，而且能面对很多挑战。我们中国哲学当中啊，老子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己欲道。”啊，老子这样说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最好的、最美的、最上等的、最高的境界，就是好像水一样。正如我刚才说了嘛，水在不同的处境底下，它用不同的状态来存在嘛。”老子也这样说嘛，水善利万物，就是帮助所有的万物，比如树啦、菜啦、那个动物啦，要喝水嘛，而不争。假如你是水啊，你就问，哎，我帮你这么多，什么时候还给我？水从来没有说要人还给他什么，他不争的，
不争名利、
不争名利的，所以他没有愤怒这种的争斗的。水的特性不像火一样把你消灭了。那个我们说水灾也有了，但是基本上面水的在人的生活当中，我们碰到的都是不会替你争的。处众人之所恶，那个恶什么意思？在人家讨厌的地方他也去。你想一下，上厕所，上厕所你没有水了，那厕所不干净，脏了，你说你用手把厕所的脏东西拿出来吗？你不会吧？那水就说我替你做了，水就冲下去了，是吧？所以呢，道的观念呢，就是你能够帮助别人，其实第一样事情，也就是等于先帮助了自己，而且先帮助自己的人才有这种资格去帮助别人。领受神的道就是这样，从温柔的心栽种神的道在我们生命里头，你就能够影响别人。我们来看雅各说这两句话，好像很有哲学的道理。为什么他突然之间能够用高深的哲学的道理呢？其实我们看错了，雅各不是跟我们讲那个哲学，雅各是跟我们讲他个人见证。假如你有读过使徒行传的时候啊，或者说你理解雅各的生平的时候，你就明白雅各这样说这两句话不是为了树立一个他神学啊思维的观念，不是，他是在讲他人生的经历，他的曾经有的经验。我们要思考的、注意的就是雅各书的作者雅各，他本身是个什么人。这个雅各不是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雅各。耶稣基督的门徒雅各在教会最初期不久啊，就给希律王杀了，他已经顺道死了。这个雅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同母的一个弟弟，当然了，耶稣的地上的父亲不是他肉身的父亲，玛利亚是的，耶稣是圣灵感动怀孕玛利亚生的，但是在地上的生活当中，这个雅各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当耶稣要传道的时候，这个雅各不相信耶稣的。假如你读那个约翰福音第七章啊，你就会发觉约翰记载当时候耶稣啊跟他的家庭里面的弟弟的关系啊，那时候是要上去耶路撒冷过那个祝棚节，他就气他的哥哥说，你上去呗，上去威风威风呗，让人家看到你的能力呗，讽刺他的哥哥。所以他的弟弟当中啊，基本上没有一个人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的。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我们看到就是保罗特意的记载，耶稣复活之后显现给很多人看，显现给十二个使徒看啊，后来显给五百个弟兄看，其中的很多人呢，当保罗那个时代还在的，保罗也说了，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保罗的记载当中呢，含义是耶稣特意的向雅各单独的显现过一次，这样就说。雅各可能从前就跟其他的弟弟都一样，不相信耶稣是基督， 后来耶稣死了之后，他可能还在不通，最后他哥哥向他显现，然后他就完全的明白。雅各本来家里面就有弥赛亚，从小跟他长大。我们说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么大的福气在他家他不知道，那为什么？他生气嘛，他哥哥这么早的跑到外面去威风威风，人这么多跟着他，说这个说那个，他也没有什么什么。我们今天社会来说嘛，读过什么书，没有读过大学，没有什么什么博士学会，到处去讲什么道理。家里面的生意你不管了，让我跟我其他弟妹来做，一定很不高兴。把妈妈扔下来要我们照顾，你就跑到外面去是吧？所以你可以想象，雅各跟他其他的家里面的兄弟们姐妹都不高兴的，大哥都跑到外面去威风威风。所以在约翰福音那边说，你就去吧，你上去威风威风吗？你看，就想象雅各从前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有他的个人人性软弱的原因，他就很气。有一天他发觉，原来我哥哥很辛苦，他做事情不是家庭生意，扔下所有东西不做了。当有一天他发觉他一生人都错了，而且不单止错，而且错过弥赛亚在我家，他的心情怎么样呢？可以想象，突然之间从一个很愤怒他哥哥，马上转为说，我哥哥是为了我死在十字架上面，是吧？一个很愤世嫉俗的心态变成了关怀整个世界上啊灵魂作恩的这一个人，脾气就改了。后来假如你要去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知道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记载，那个时候呢，最开始的教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啊，耶稣的妈妈跟他弟弟都在，相信雅各也在，所以教会的开始的时候，耶稣的弟弟雅各已经在参与了。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